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月19号到1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胡访美，华府法轮功学员白宫前欲停止迫害。2011年1月18号晚间，值胡锦涛访美之际，来自华府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白宫前面的拉斐特公园，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自1999年至今天，法轮功已经被中共邪党残酷镇压了11年。在这血雨腥风的11年中，中共邪党利用史无前例的酷刑和令人发指的手段，强迫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正信，但结果是失败的，法轮功已从中国走向世界。台湾宜兰各界推崇真善忍美展。2011年1月23号，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台湾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举行开幕茶会，受到当地民众欢迎。这项全球巡回展出的画展已经在美洲、欧洲、亚洲、澳洲等4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巡回展出，获得各界一致好评。2005年2月起，真善忍国际美展陆续在全台湾各县市与大学院校巡回展出，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与赞赏。江聪渊议员观赏画展后表示，这些不管是油彩的作品还是水彩的作品，每幅都非常的生动，意象的呈现非常好。今天这些艺术品一定会成为永世流传的画作。我们希望这些画作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人知道中共长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与真相，在全球5大洲都能看到这些美展。我们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努力的付出。刘天吴议员则表示，法轮功被迫害，现在没有办法在大陆公开练，我感觉非常遗憾，应该让中国人跟台湾人一样享有学习法轮功的权利，只因为法轮功修炼就受到中共当局迫害，包括摘除器官，很不人道。刚才看到的那些画作都很漂亮，很有精神，我希望更多民众都能来参观。让我印象深刻的画作很多，看到他们学习法轮功而不怕迫害，很令人感动。杨正义盼神愿，香港各界人士举行大游行。香港神愿晚会主办方控诉港府破坏神愿演出的司法复核案将于1月24号正式开庭。神愿晚会主办方昨日举行杨正义盼神愿集会及游行，呼吁社会各界汇聚正义良知的巨大力量，共同排除中共干扰，恭候神愿光临香港。多位知名人士在集会上发言，促请法院作出公正的裁决，促成美国神愿艺术团顺利来到香港演出。台东学员讲真相，大陆游客争赌拍照。2011年1月16号上午，台东法轮功学员齐聚景点集体练功，并向中国游客讲真相，许多大陆游客争赌真相并拍照留念。16号上午8时，法轮功学员聚集火车站前的草地上集体练功发正念，祥和的音乐和练功动作立刻吸引许多大陆游客的目光，不少人拿起相机拍照，有人摄影，有人坐在游览车上目不转睛注视着，也有人走近观看照相。
神韵艺术最壮观的演出，神韵轰动纽约。上周2011年1月19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纽约州斯科内克塔迪市普罗科特斯剧院进行了精彩的演出， 观众们有幸欣赏到正统的中国文化，为之赞叹。一、神韵首次莅临，市长定19日为神韵日。1月19日，神韵首次莅临纽约州府奥伯尼地区，获得当地各级政要褒奖。联邦众议员唐可、纽约州多位参众议员为神韵艺术团褒奖，欢迎神韵的首次莅临。斯科内克塔迪市长斯特拉顿在褒奖中宣布1月19日为神韵日。二、纽约州众议员赞扬神韵演出是最壮观的。纽约州众议员鲍勃赖利在观看完演出后表示，我有幸可以看到很多来这一地区的中国演出，看了很多，但是神韵演出是最壮观的。神韵演出展现的高品位艺术效果和文化内蕴深深吸引着赖利先生。他说，从各种角度讲都是高品质的，歌唱的极好，舞蹈气势磅礴，特别不同的服装和舞蹈编排非常好，两个小时让人兴致勃勃，一切都那么新鲜独特，可以一直让人集中精力去看。三、前国会议员表示所见过的最好的演出之一。纽约州前国会议员麦克纳尔蒂先生曾于1989年至2009年期间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任职。纳尔蒂先生在观看演出后表示，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演出之一，整场演出从开头就令我印象深刻，我觉得它确实是太与众不同了，舞蹈的精准度以及男高音和女高音的演唱都非常令我难忘，没有什么能比现场伴奏更好的了，神韵的伴奏同样优秀，非常好，我真的很喜欢这场演出，我真的很喜欢那些美丽的色彩和服饰。四、前国会众议员表示所有的节目都很华丽。前国会众议员蒂姆·戈登先生携妻子克里斯汀一同观看了当晚的神韵演出，演出结束后，戈登先生表示，演出令人愉悦，服装亮丽，舞步移动如行云流水，真的很美，呈现出无尽的美感。谈到自己印象最深的节目，戈登先生说，所有的节目都很华丽，我尤其喜欢关于梅花，林涵蘸包吐艳的那个舞蹈，梅，我觉得这个舞蹈展现了梅花的自然特点，是梅花的真实写照。五、戏剧导演说学到了很多东西。罗伯塔·艾斯波西托是一位戏剧导演，第一次来看演出的他表示，从演出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服装太精美了，让我不知道从哪里看起，舞蹈的风格都和我之前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很美。艾斯波西托女士说，每个节目都令人印象深刻，我无法从中选出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每个都很不一样。六、专业演唱家赞叹演出是个奇迹。专业演唱家比迪赞叹道，这个演出真是一个奇迹，绝对是一个奇迹，我想和每个人分享，每个人都应该来看这场演出。比迪尤其对神韵歌唱家赞不绝口，非常棒，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棒，真是一个奇迹。那位最后的女歌唱家耿浩兰，她的声音太惊人了，她太优秀了。七、退休艺术家表示把你带入另一个世界。退休艺术家邦尼·泰勒和他先生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生物教授沃夫一同观看了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泰勒女士说，我没有想到会有如此艺术性的古典绘画与电子贴幕，让人在其中来回穿梭，还有现场乐团和漂亮的服装，我真不敢相信每年的节目都不一样，完全是全新的，真是太好了，演员非常非常的棒，真是一个很好的演出，我很享受。
大法红船，海内外博览会上的法轮功，作者云帆。2010年明慧网举办了513法轮大法日征稿，有一篇记述了李洪志师父在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创造奇迹的文章，其中介绍了这样一个事例。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搀扶下到了师父跟前， 这位中年妇女肚中有瘤子，腹部比十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医院无法治疗，因此他们来到博览会找到了师傅。师傅当即给她调理，没有多长时间，眼看着师傅的手做着伸进去抓出来的动作，她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恢复了正常，穿的裤子的裤腰这时可以装进去两个她。当时周围围观的人就像木头人一样没有反应，静静的等人们反应过来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引得很多摊位前的人都纷纷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病人夫妻激动地当即给师父跪下叩谢，师父俯身伸出双手把他们搀扶了起来。夫妻俩当时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大会组委会，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在广播中宣读了这封感谢信，并说在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表扬信便是赞扬法轮功的，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博览会总顾问江学贵教授也说，我亲眼看到李洪志老师为这次博览会创造了很多奇迹，法轮功不愧为这个博览会中的明星公派，我作为博览会的总顾问，负责任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法轮功治病的神奇效果迅速传播开来，并且越传越广，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像这样的神奇事，法轮功修炼者都确信无疑，因为在他们各自的修炼中亲身见证到的这类神奇事太多了。就一个个体修炼者来讲，他们自己身体在修炼过程中的神奇变化也都是不胜枚举的。换一个角度讲，当时的法轮功为什么红传得那么快？法轮功的神奇功效与它博大精深的法理就是法轮功迅速红传的主要原因。可是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后，在很多中国人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完全被中共混淆黑白的诬陷给蒙住了。但是法轮功创造的神迹毕竟已经发生，中共当局的蓄意掩盖也只能对世人蒙蔽一时，可是它对中国人的毒害却是潜在而巨大的。中共对法轮功的邪恶镇压，最起码是有重病的而医院无法医治的病人失去了获得救治的一个机会，也是很多普通的中国人失去了提升自己身体素质和思想境界的一个选择。中国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停办了，可是海外的关于健康的博览会上，法轮功却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西班牙，从2001年至2003年，连续三年的西班牙全国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都成为最受瞩目的明星。西班牙人的评价是，法轮大法是健博会的一道特殊景观。博览会主办者说，你们法轮大法快成了博览会的专场展示会了。法轮大法是唯一享有可以在室外展示这一特权的参展者。博览会期间，西班牙国家电台、巴塞罗那电视台、健康杂志等媒体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采访，并对法轮大法做了正面报道。也是在2001年，德国曼海姆举办为期三天的健康博览会，法轮功的展台成了全场最受瞩目的展台之一。第一天，法轮功学员做了三场法轮功专题报告，每次一小时，场场爆满，找不到座位的人就站着听，听着功法介绍，马上就跟着比划。博览会的举办者也称赞法轮功的报告独树一帜。到了第三天，举办者特地给法轮功换了个两倍大的报告厅，结果还是有不少人得站着听。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十多年里，海外的健康博览会上许多都有法轮功的展位，而且连续多年受到好评。比如在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已多次参加儿童体育王国博览会了，这个博览会每年都在春秋举办两次，有各项体育运动、儿童游戏、文娱活动等等，深受广大家长和青少年的欢迎。2010年春季的这个博览会上， 儿童体育王国博览会组委会颁发给法轮功两个奖状，这也是法轮功学员第三次在儿童博览会上获奖。法轮功在健康方面的功效十分显著，这当然与法轮功的法理相一致。在当今世界，人们开始崇尚自然疗法与探索疾病与精神方面的关系，法轮功在这些方面的独到论述与神奇功效自然引起世人的好感。2010年9月，波兰卡托维兹市举办自然医学博览会，有超过200家公司和个人参展。这次博览会的主题是走进健康，走进自然。波兰法轮功学员已连续三年参加该活动，每次都受到波兰民众的喜爱和欢迎。人们喜爱法轮功，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就拿今年1月奥地利的格拉兹举办的健康博览会现场来说，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与介绍是一个方面，民众参与后的感受也是一个很主要的方面。一位中年女士在学做了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后，感觉到全身放松，非常舒服。另一位女士刚走到展位前就被祥和的能量场所震撼，她说，真不敢相信这么好的场。说起来真让人感叹，法轮功在海外的弘扬受到各国民众和政府的支持和欢迎，主要原因当然来源于法轮功自身的美好。可是在它的发祥地中国，却仅仅因为一个流氓政权及其党魁的妒忌与残暴，却强行掐断了中国人认识法轮功的机会。不过随着法轮功修炼者在全国各地讲真相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法轮功有了正确的认识。可是毕竟迫害进行了十多年，而且还在进行着，这期间有多少本可以借助修炼法轮功改变自己命运的有缘人，却因为中共的迫害而永远的失去了机会。这个损失是巨大的，也是无法挽回的，这都是共产恶党的罪恶。真心希望所有的中国人早日了解法轮功真相，这真的对您有莫大的好处。
先进的代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他姓鲍，叫鲍东发，但很少有人这么称呼他，因为他右眼得过麦粒肿，越肿越大，跟烂桃似的，眼都疯了，后来破了，挤出了不少脓，眼是睁开了，却落了个黄豆粒大的一个疤，从此便得了一个雅号巴辣眼。巴辣眼原在公安局国保科当一般科员，从没有过什么丰功伟绩。从1999年720以后，他紧跟江罗集团在迫害法轮功上大打出手，心黑手狠，不但屡受表彰，连获先进，还到处传经送报，几年时间名利双收，成了名副其实的暴发户。比如蹲坑、盯梢、翻墙入室、绑架、抄家、转化，他累积了一套得心应手的战斗经验。就拿郑大明一家来说吧，他家祖孙三代五口都练法轮功，但社会关系复杂，他大哥在美国，二姐在台湾，大姨夫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在当地人缘又好，县610办公室谢主任几次想抓他们，一是下不了决心，二是没有真凭实据。巴辣眼听说后一拍胸脯，谢主任，这任务就交给我吧，保证三天完成。郑大明的儿子小雨正读小学三年级，一天下午，巴辣眼来到小学，找到小雨的班主任，出示了警察证件，说郑小雨的爸爸妈妈都练法轮功，已经抓到公安局去了，我领导让我带小雨去见他爸妈。女班主任不得不相信，她轻而易举地就把小雨带走了，连哄带吓，孩子实话实说了。巴辣眼打电话通知在农科所上班的小雨的妈妈，你儿子在学校宣传法轮功，现在公安局，你来一趟吧。他一进公安局办公室，不问青红皂白就给铐起来了，用同样方法把在设计院工作的小雨的爸爸也给铐上了。他马不停蹄地带了两个同伙闯入郑大明的家，把小雨的爷爷奶奶关进一间屋子里， 派人看着，就翻箱倒柜，把电脑、印表机、烧录机、神韵光碟和酒瓶、某某档等都抄走了。小雨的爷爷问他们，有搜捕抄家证吗？巴赖眼眼一眯，阴阳怪气地说，在我们江大人那里，回头让罗师爷给您送来。郑老爷子指出他们这是犯法，要遭报应的。巴赖眼嘴一撇，用鼻孔出气说，犯法？对付你们法轮功的人没法，致死你们都活该。报应？老子从来不信那一套，你报应报应我看看。说完一转身，见东西都搬进警车里去了，回过头来恶狠狠地说，别给脸不要，我要不看着你们这把烂骨头了，今天把你们俩也烧走。砰一声把门关上了，在车上就迫不及待地向谢主任报功请赏了。谢主任让他把郑大明一家三口送到洗脑班去，并许诺如果把他们都转化了，一并奖他5000元。正是三伏天，巴辣眼让他们三个人每人抱一棵树，再把双手铐上，蹲不下站不直，白天曝晒，夜里蚊子叮，虫子咬，马蜂蛰，一连3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都便在裤子里了。小雨妈正来例假，脚下一滩血，还用高压电棍电击他们的头、脸、胸腹等敏感部位，用烟头烧小雨妈的眉毛跟睫毛和鼻孔等，真是头上长疮，脚底下流脓，坏到底了。谢主任还真没亏待他，除奖金外，还向市610办公室给他申报了一名维护社会稳定先进个人，很快就批下来了。不久，公安局提拔他当了派出所长，他扬言，在我管辖的范围内，绝不允许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人存在。上任第二天就驾警车来到郑大爷所在的居民社区，不过车刚要拐进去，前轱辘就爆了。他下车正准备换轮胎时，一辆面包车冲过来，蹦起来一个小十字，正打在他那只巴赖眼上。他哎呦一声，手一捂，血就喷出来了，肯定瞎了。随后一辆大货车开过来，又把他挤得贴在了警车身上，成了大柿饼了，全身粉碎性骨折，再也站不起来了。围观的人很多，没一个人理他，都解恨地说，该。郑大爷老两口也站在阳台上看着呢。
心怀不轨者戒，作者陆贞。晋文公想攻打魏国，公子除听说后便笑了起来。晋文公问他为什么发笑，公子除回答说，我笑我的邻居，我的邻居送妻子回娘家时，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位采桑的女子，他看见那位采桑女子十分貌美，便和她搭讪调笑。过了一会儿，忽然转身看他自己妻子的时候，发现已经另外有一个男人也趁机会正在勾引自己的妻子。晋文公听了这个故事，便率兵回师，还没有到家就已经得知有敌人趁此机会来攻打晋国北部的边境。
一言活人，作者陆文。齐国有一个人得罪了齐景公，齐景公在盛怒之下命令左右的武士将这个人肢解，并不准别人劝谏，谁敢劝谏就杀了谁。晏子走上前去，左手揪住受刑者的头，右手拿着明晃晃的刀，抬头问齐景公道，不知道古代圣明的君王，他们肢解犯人时都是从什么地方先下手的，请指示我，我好按照古代圣明君王的办法去肢解他。齐景公一听，猛然想到，我要按照古代圣明君王的榜样来治国办事啊，便连忙离开座位，站起来说，放了这个人吧，他没有什么大错，责任全在于我。
微言谈笑可以解纷，作者陆文。有一天，涂建山想惩治仆人，而且是怒气冲冲。这个仆人十分害怕，就去向夫人求救。夫人笑着，让人端上一条大鱼，大家谁也猜不透他的意思。 涂建山特别喜欢吃鱼，见着这条鱼很惊奇地问，这鱼怎么长得这样肥美？夫人在一旁微微笑道，鱼在水域宽阔处自然会生长得好，狭窄的河沟里没有肥美的大鱼。涂建山受到启发，觉得自己的胸怀应该宽阔，不应该狭窄，就心平气和了下来，仆人因此得以免罪。看来以三言两语在谈笑之间就可以盘难解分，身处鱼规格之中的女子也有深谙此道的。以上均据郑轩《卓非安日传》。
有眼不识仙，留影方知真人来。作者大法学员。在宋朝时，成都有位居民李某，一天有位浑身脏兮兮的乞丐来到他的门前。李某看到这个乞丐脏兮兮的样子，顿生厌恶之心，想给钱把他打发走，可乞丐却不要钱。李某为了把乞丐赶走，便破口大骂，可乞丐不仅不走，反而走了进来。可当乞丐走进大门侧面时，就仿如走入了大门的门板一样，神奇地消失了。李某大为吃惊，知道这位乞丐是位异人，却不知他是谁。过了三天，有一位道士来到李某家，对李某说，我看到你家有一种异于其他人家的光彩，是不是有仙人曾在你家驻足？李某回答道，没有啊。道士却朝着李家大门的门板拱手说道，有灵泉朱真人的形象留在门上。灵泉朱真人名叫朱瑶锥，是古代四川人民曾广泛供奉的一位仙人。李某这才认真审视自己家的大门，发现上面的线条果真隐隐形成了真人之形象，面目衣冠皆依稀可见。道士惋惜地说，真人来而君不识，真是可惜啊。但我擅长绘画，我能在这些线条的基础上加以彩绘，方便众人瞻仰真人之仙容，也算为您出了一份力啊。道士随即从随身携带的包裹里取出颜料，就着线条随手点缀，顷刻间一幅清晰的朱真人像便呈现了出来，美然长眉，容彩光润，真的就和传说中的神仙一样。李某看到此景，惊讶地高呼起来，连忙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喊了出来，对着真人像恭敬跪拜，叩首百次。道士画完了朱真人像后便离去了，再也找不着了。李某经此事悟道，那位乞丐就是朱真人变化显现出来的，而那位道士也是位高人，他从此非常悔恨自己有眼无珠，不识仙人。李某后来将这块门板施舍给道观，以便世人敬拜。故事中的李某不能用善心对待乞丐，结果遇仙而不识仙，反之如果他能以善心对待乞丐，问他有何需求，认真倾听，恐怕还会获得成仙的机缘呢。其实古人记述的众多神仙故事都表明，神是确实存在的，无神论是错误的，要突破无神论的思想局限，才能真正认识这个世界。而且人在世上应该以善心对待别人，善心倾听对方的话语，多听多看才不吃亏。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